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荣仁牧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陈独秀。陈独秀可算话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，亦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第一届的书记，但同时亦都是因为他反对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支援，因而被剥夺了中国党内领导的职务，最后更加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，迫他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左派的反对派。陈独秀呢是生于1879年10月9日，父亲早死，由他的祖父和兄长抚养成人，在家里面学习四书五经。1896年考获了秀才，1901年的时候留学日本，先后毕业于东京云文学院的师范科、东京成城学校的陆军科，后来再去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这个日语科和早稻田大学的法政科。有趣的地方呢，当他在日本的时候受了西方思想影响，在1903年呢就和张继、周庸等呢就剪了当时这个湖北陆军学生监督的条鞭，就被控告而遣返中国。1904年的时候，他和房蝶五、吴守一创办了白话文《安徽俗语报》，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报纸。在这份报纸里面报道关于军事、中国哲学、卫生、天文等，其中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他写的，但后来因为政治压力的缘故是被迫停刊了。1905年在蒙湖皖江中学教书，成立了这个反清组织，当时呢是创立了这个叫做岳王会，他是任这个的会长的。在1915年在上海就创办了一个很出名的叫青年杂志，后来称为这个新青年杂志，他任这个总编辑，主张六样东西：自主而非奴隶，进步而非保守，进取而非退隐，世界而非所觉，实利而非虚文，科学而非想象。他主张德先生，德先生者 democracy 也，即是民主政制。他亦都是主张蔡先生 science 是什么呢？科学啊。他打倒这个孔家店，批判儒家这个迂腐的传统道德思念，亦都是为新文化运动是成为了一个的重心人物，亦都在青年人当中呢是影响力非常大的。在1917年蔡元培做这个的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呢，就聘请了陈独秀做这个北京的、大学的科学学长、文科学长，并且是教授这个文学。他搜集了李大超、胡适、鲁迅、等人的文章，都是编入了这个新青年那里。后来就和李大超合办这个每周评论，当时北大的师生呢是八大胡同的常客，所谓八大胡同是指那些青楼妓馆的云集之地，是花街柳巷的代名词。陈独秀亦都被传话好此道，因而呢是被迫离开北大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他发表一个理论，他说研究室和监仓是对青年人讲是最向往的地方。研究室就是因为要做些研究，监仓就是因为反对当权的政府而被下狱的。在1919年6月11日他因为散发这个传单而被捕下狱，但到9月16日的时候就被释放出来了。陈独秀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去同这个的创立了这个共产党了。陈独秀曾经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发生极浓厚的兴趣的。以为呢这个是一个好的信仰，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很好的帮助。但很可惜当时教会缺乏一些知识分子，未能呢带领他解答他心里面一些疑问，因此他就放弃了对基督教的追寻。刚刚在这个时候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，陈独秀和李大超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。1920年8月的时候，他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，是住在这个上海。当时这个余秀松、罗亦龙等人也都时常和这个陈独秀呢是聚会，建立了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的青年团。1920年的时候， 他在上海创立了这个中国共产党，就是担任中国临时中央书记，之后在二大、三大、四大、五大都被选为中央总书记，是中国第一把交椅。但到了1928年的时候，当时中共是在的六大在莫斯科举行，斯大林竟然任命了工人向忠发为第六任的书记，到了第七届的时候才轮到毛泽东的。早在1921年的时候，当陈独秀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时候，就已经是跟 共产国际代表这个马林发生严重的争执和冲突。马林要求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，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应该是国际共产的支部，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。而共产国际派来的都是年轻的一辈，他自以为在思想上是金钱上是老板是私恩者，指指点点，这样令到陈独秀非常不信。而事实上中共的经济完全是依靠这个共产国际，就好像苏联就是当时共产中共 的爸一样。到了1923年，中共三大就通过了这个共产党员是可以用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，陈独秀对这个决定也是赞成的。到了1924年的时候，列宁就逝世，史大林就继位，他主张中国共产党是加入这个国民党，然后就是渗透国民党来去控制。在莫斯科大学演讲的时候，他讲得很露骨，他说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好像揸柠檬一样，将它揸到干为止，然后就将它掉了去。但国民党不是蠢的，国民党也都不是儿子党来的。1926年的时候，蒋介石就公开表示不容许搞小党活动，不能够容共。1927年，共产国际就命令周恩来在上海搞这个暴动，但失败，更加促使蒋介石进行这个清党运动。事实上，中共的失败是因为史太林处处控制一切，因而陈独秀是觉得很不顺条气，就跟陈独秀发生极大的冲突。因此，史太林就解除了这个陈独秀一切的职务，视为这个右倾的思想。陈独秀也都非常愤怒，他觉得史太林是罪魁祸首。1928年，史太林促使这个陈独秀去到莫斯科开会，开这个所谓中共六大，但是他不去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史太林的诡计，目的是要禁锢他。1929年11年11月，中共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。陈独秀公开认为主要所有的事情都是史太林一个人作主的。与此同时，曾任联共政治局委员的所谓托洛斯基 Trotsky 在国民党清党之后就指责史太林出卖中国革命，被史太林清洗流放驱逐出国。陈独秀在他主办过的杂志叫《无产者》的杂志，就常常引用这个托洛斯基的文章。终于在1931年的时候，这个当时当国中国有几个所谓托派的组织就联合起来，成立了这个中国共产主义的同盟。陈独秀就是这个总书记，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了。到了1932年的时候，中日的这个淞沪战争，即是在上海打，陈独秀就主张要抗日，谴责蒋介石是卖国独裁，又向中共建议联合是抗日。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，直至1937年才坐完监。他表明出了狱的时候，他就表明要拥护国民党，由蒋介石领导去抗日，并且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就完全决裂了。即是说陈独秀因为主张联合抗日，中共和国民党一起联合抗日，而当时托派是反对的，所以陈独秀也都跟托派决裂。虽然在1927年 陈独秀被中共咧系戴咗九顶帽子啊，话佢系机会主义嘅二次革命论啦，啊话右派机会嘅主义者啊，啊右倾嘅投降主义者啊，啊托陈嘅取消派啊，反国共产国际啊，反党啊，反革命啊，汉奸啊，叛徒啊等等。虽然啊，中共系对佢有诸多嘅批评，非常咧吓，即系严厉嘅批评，但佢仍然坚信共产主义。1933年啊，喺南京审判期间，佢直认啊喺个法庭里边直认佢系坚信共产主义嘅。喺抗日期间，陈独秀喺四川，当时长驻呢一个重庆嘅中国代表，以呢个周恩来为首咧，明知陈独秀就喺附近，而且咧生活非常嘅困苦，贫病交加，但系冇任何嘅接济，亦都冇任何嘅接触。陈独秀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，就抑郁而死。1937年、之后抑郁而死。国民党的期间，国民党的秘书长，即是他北大学生这个朱家骅罗家伦呢，就走来探他，带了有5000大洋来，是乃念呢是对恩师之情。但是陈独秀就拒绝。陈独秀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，但中共在他是很想置他于死地，让我们想起现实和理想往往有一个很大的距离。当你读历史，读历史的人物的时候，多多少少都有唏嘘，好像陈独秀一个这么出色的人，最后呢都是郁病而死，令到人有唏嘘之感。好啦，今日我哋讲到呢位置，下次再继续同大家讲陈独秀另外一啲嘅事迹咧，系咁先，拜拜。